菩萨同修，阿弥陀佛。上个星期呢，台湾发生了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的这个地震。我想，这个地震不只是说在灾区呢，这个震碎了很多人的这个心呢。我想，即使我们不是在灾区直接受灾呢，但是大家心理上呢都受到非常大的这个震撼，非常大的冲击。在我们这个整个生存的环境呢面临这么大的一个冲击的时候呢，我们大家要有一个大的共愿呢，来转这么一个大的共业。那所谓的这个共业呢，我希望大家有一个认识哦，就是我们不要有一种所谓命定论的一个讲法，好像说哦，这个因为这个大的共业在那个地方，好像冥冥之中有什么这个主宰呢，在主宰这个大的共业。其实所谓的这个共业呢，都是我们这个心之所感，就是从我们的心，因为业的本身其实就是我们人的心智，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共业所感的这样一个道理呢，所以要转这个业要从我们的心上面来转。因此我们大家要发一个很大的一个共愿啊，就是共同的一个愿力啊，一个行愿呢，来转化这个共业。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灾区呢，除了说房子倒塌山崩呢，啊，这个桥断了，路呢裂开了，那么甚至于佛教的这个许多的这个道场呢也一样呢，这个都塌下来了。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无常的冲击之下，要晓得佛说的这个三法印，第一个法印呢就是诸行无常。那无常是通于一切的有为法的，所以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无常的一个大环境里面呢，随时要保持一份的这个警觉。那么诸位可以很清楚的这个看得出来，就是说修行呢，其实就是要修我们这一念心通达法性，因为只有法性是超越无常的，只有我们这一念心真正的契入法性的这个智慧之流，然后我们的生命在那个地方可以免离这个无常的这个束缚，无常的这个冲击。所以我想我们在这样共同面对一个大的无常的一个变化的时候呢，我想这一份的这个警惕呢是很重要的，也是大家要发一个大愿啊，就是以我们的这个大愿，我们修行的一个大愿来转化这样一个共业。那么希望诸位呢，最近就是说，因为整个这个地震呢，就是刚才我所讲的，事实上是已经震撼了所有的人，所以可能这段时间呢，大家心里呢会很不安定，容易发脾气，啊，好像这个心里呢好像没有一个寄托。那如果每一个人呢都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的时候呢，这个共业就转不过来，因为大家都在浮荡。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共勉，就这个时间呢多念佛，让我们自己的心定下来，这个心定下来呢，这个业呢它就沉淀下来。我想这是我们大家呢这个学佛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努力的方向，就是把我们自己的心要定下来。那当然我们会看到这许多很不幸的这个事情透过这个媒体呢一一的报道出来呢，对我们心里的这个冲击会继续的 会发生。但是这个当中呢，我们作为一个修行的一个理念上来讲，我们要做的最大努力呢，就是让我们自己心定下来。因为当我们的心定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一个安定的力量。我想在整个救灾的过程里面呢，这个有形的这个灾难呢、比较容易救，但是无形的，也就是心里面的这个影响呢，这个需要用定力呢才能转，用定力呢才能够救啊。所以我想，我们向诸位呢，当这个心感觉到这个环境的这个浮动影响到你的时候呢，我们向大家多念佛啊，这个时候多念佛是很重要的。那么上一回我们共修的时候呢，讲到这个《大智度论》的第五卷，有关呢这个四种模式，也就是四种的这个魔障。那么在这个四个魔障当中呢，我们认识到呢，第一个是烦恼障，也可以说所有的这个魔障里面最大的障碍，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烦恼，也就是我们的贪嗔痴慢疑，然后是五蕴之魔。那么五蕴之魔呢，五蕴之魔呢，我们在大智度论呢谈的比较少，我上次跟各位也解释过，这个五蕴之魔呢就是身心不协调的现象。但是这个五蕴之魔如果讲的细的话呢，那么诸位就可以去看这个楞严经，在楞严经的这个后面呢，我们看到这个佛陀开示呢，在我们修学禅定的过程，这个五蕴呢、每一个蕴它都有十种的这种幻化的魔境，就是十种不真实的境界。所以五蕴呢加在一起就有五十种的这种这个魔境。那么每一个蕴它都可以形成十种的所谓的这个禅定的这个幻象呢，那么叫做区域。区呢是这个区域的区，域呢是宇宙的宇。那这个区域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区域啊，就是讲它是一个陷阱，它是一个障碍，它是一个限制，就是说你很容易掉到那个陷阱那个框框里面去呢，然后你出不来。你自以为你已经得到了圣证了，得到了圣境了，得到了这种法上面的一种很高的相应了，可是你不晓得说原来它是一个陷阱。那么很多学佛修行的人，尤其在禅定上有了进步，最容易呢落到这个五蕴的这个魔境当中。所以呢，诸位如果对这个五蕴魔要做更详细的了解的话呢，那么应该呢读这个楞严经里面有关这个五蕴区域的这一部分的这个解说，因为这部分的这个篇幅啊还有内容呢非常的庞大呢，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不能跟各位细谈。那么第三种魔呢叫做死魔，也就是死亡的过程所带来的这个重大的这个障碍啊。那么这个我想对这一方面的这个知识，也就是如何来超越这个死魔的这个障碍呢，我郑重的建议大家呢要好好的读这个说给仁波切的这个西藏生死书啊。我们这本书现在有中文的翻译呢，所以非常的方便。那第四个魔呢叫做他化自在天子魔，也就是说一般呢这种这个灵界的这个鬼神呐、那么也可能呢对我们造成某一个程度的障碍。那么对这个灵界的这个鬼神呢，我们的原则呢就是敬鬼神而远之，也就是说尊重这个鬼神，但是呢要保持一个适当的这个距离呢，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呢要请诸位看到我们《大智度论》第五卷的第30页，这里有一段经文呢也是衔接着前面所说的这个魔障，所以我们要一起看。那么请诸位看到这个第30页呢，这个经 也就是大品般若经的这句话，一切业障悉得解脱。那么这个就是说呢，所有这个大品般若经的这个法会上面这些上座的大菩萨们，他们已经怎么呢，从种种的业障当中得到了这个解脱。那么讲到这个业障呢，其实呢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四种魔障里面延伸出来的一部分，也就是烦恼障的一部分。有的时候我们讲烦恼障，有的时候讲业障，那么如果详细的讲呢，应该把它分成三种障，就是这个烦恼障呢要把它分成三部分的。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到论文论，一切恶业得解脱，是名业障得解脱。问曰：若三种障，烦恼障、业障、报障，何以舍二障？但说业障。那么这一段话呢，所要说明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啊，环绕的这个烦恼障，还可以延伸出两个障，一个叫做业障，一个呢叫做报障。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想我们先来看一张投影片呢，就可以看到一个很清楚的这个关系。通常我们所谓的烦恼障，就是指的我们的无明，因为我们有无明，所以我们会有烦恼，所以这个烦恼障就是简单的说就是无明。我们看这个十二因缘当中，第一个因缘就是无明，所以这个无明就是烦恼的本质。所以我们生命中第一个障碍呢，就是这个烦恼障。那么烦恼障呢，又可以简称为惑，惑就是无明、无知的意思。那么从这个烦恼障呢，有这个无明无知呢，我们就会造许多无明之业，也就是从烦恼而生起的烦恼的行为，那么这个叫做业障，就是造作诸业的。那么从这个业障呢，有业就必然有报了，所以呢由这个业障呢就会引申出来呢报障。那么人呢受了这个报障，也就是受了这个苦难呢，不觉察、不觉悟、不觉醒，那么结果怎么办呢？就从这个你受的这个苦难之报里边呢，又升起更大的嗔恨心，升起更大的贪心，升起更大的无知，那么结果怎么样呢？这个报障呢又引生了更大的烦恼障。所以我们的生命呢，其实人生绝大部分99%的众生呢，可以说他的生命就是这三个字，惑、业、苦，这三个字呢在那个地方不断的循环，不断的辗转，不断的相互增长。所以修行的路是倒过来的，不管从哪个地方，你都可以作为一个修行的一个下手处。譬如说我们从烦恼障下手，要照破自己的无明，从生活中随时觉察，随时保持一种这个正念分明，从这个当中怎么呢来觉照自己的起心动念，就让这个烦恼呢变得没有力量。那么这个烦恼没有力量呢怎么样呢？那些恶业、那些烦恼业呢怎么呢，它就不升起了。那么这是一个下手的地方。或者说你现在正处在一种这个业障上面，就是你的烦恼业现前了， OK，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还是用正念分明的这个功夫呢来觉照你所造的业，在这个地方做功夫。或者你现在正在受苦，就是在受这个报障，因为你过去的无明之业现在受这个报、受这个苦，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一样要用觉照的这个功夫，知道说自己怎么呢，如是因如是果啊， 过去造的业，所以现在要受这个报啊。那么这是什么呢？受苦了苦，受罪了罪，就带着这样一种受罪了罪、受苦了苦的这个心，怎么样呢？忏悔自己的这个过去所造的业，所以怎么从这个地方升起一个觉悟，因此怎么样呢？受完了这个报，这个报不再升起了。那世间的一般的不学佛的人，这个凡夫的话呢，他受了这个报，他就怨天尤人了，他受了这个苦的话，他就怪罪到别人身上去了，他就不觉悟。这就是为什么会不断不断的轮回，而且绝大多数的众生怎么了，在轮回的过程里面呢，是越轮回越堕落，就是在轮回的过程里面，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报障啊，他受不了，他就为什么别人都没有受这个灾难，而我要受这个灾难？为什么这个别人这个日子很好过，而我的日子这么难过？那么就在这个报障上面怎么升起了更大更大更大的烦恼障。所以如果我们不学佛不修行，生命就是在这个惑业苦当中升起更大的轮回。所以我们一样一辈子过走过来，我们可以说有的人呢、啊、学了佛之后呢啊，知道这都是一种业报的循环。所以每一次遇到一个障碍，自己升起惭愧心，每一次遇到一个障碍的时候呢，自己呢不断的这个深切的这个痛，这个忏悔悔过，那么这样怎么呢，他的业障就慢慢慢慢慢减轻了。但是反过来不学佛的人呢，他就老是怪别人了，觉得别人对不起我，觉得别人的这个好像种种种种的不是。那么你越是想到别人的不对，自己的嗔恨心就越大。当我们很准确的去说出别人有多么不对的时候，我们就很准确的壮大了自己的嗔恨心，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在学佛的这条路上要求进步的话呢，要觉察到这个惑业苦的这个一个循环的这样的一个事实，从这个地方呢要自我觉醒，从这个地方要自我警惕。那么现在龙树菩萨呢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有人问他了，说烦恼障、业障、报障这个三个呢是不断循环的，那为什么龙树菩萨你现在呢不谈这个烦恼障，也不谈这个报障，你为什么特别强调业障得解脱呢？那么龙树菩萨的回答是非常重要的，答曰：三障中业力最大故啊。这个三种障碍当中啊，业障呢是最顽强的。为什么呢？你有一个烦恼障，你有贪嗔痴，对不对？哎，只要我们学佛有人来开导，你这个贪嗔痴就可以破。但是业障不是这么一回事，业障是凡是你所有造的业，它非常顽强。它就是什么呢？好像你这个跟银行贷款啊，它银行总是有一个记录，或者你这个什么，现在用支票的人啊，叫跳票，哎，银行就是有一个记录，这个记录啊消不掉。我们现在这个法律啊，好像银行跳票还可以注销啊。在业障，佛教讲的这个业报上面这个关系啊，这个注销不了。注销不了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看后面的话你就知道，非常非常的严重。三障中业力最大故，积极诸业，不管善业恶业哈，乃至百千万劫中不失不烧不坏，与果报何时不亡？这什么意思呢？第一，在时间上来讲，它可以延续百千万劫啊，那就不晓得要经历多少世的生命了。凡是我们所造的业，那个 record 那个记录就是在那里。也许你会说，哎，谁有这么大的本事，或者是哪一部超级电脑能够把这么多人的行为都记录下来呢？就在你的八识心田里边， 我们的这个巴士芯片本身呢、啊，它就是一个电脑的一个大的一个记忆体，就是那么清楚在那里。生生世世跟着跑，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呢好慈悲好慈悲，我们学佛好虔诚好虔诚，好精进好精进，只要遇到善知识，在一个好的一个共修的一个道场啊，我都觉得我的心好清净啊。可是换一个环境，碰到不同的人，在一个不同的一个时空场合里边，你的嗔恨心之大，你绝对跟这个什么这个畜生道或者恶鬼道的没有两样。为什么？因为多少世多少劫的我们累积的业太多了，这就是为什么说修行呢、啊、有时候变得非常的困难，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在修行的这个路上呢，我们非常需要善知识。所谓的善知识，诸位要知道呢，善知识啊，至少是涵盖三种的善知识。第一种善知识啊，叫做教授善知识，就像佛菩萨他可以教导我们咯，像这个好的老师他可以教导我们啦、啊、好的师父他可以指导我们怎么修行啦、啊、这个叫做教授善知识。第二种善知识啊，叫做同行善知识，就是我们同修，我绝对没有比你好，可是你不对我一定看得出来，对不对？就是我修行没有你那么不见得好了，可是你有错的话呢，我绝对看得出来，而且会马上就跟你反映出来。那这种同行善知识呢，也是善知识当中很重要的一种。那第三种善知识呢，就是佛菩萨完美的，他们已经到了那种修行上最完美的境界了。那这个教授善知识呢，他在修行的路上可以给你指导，但不一定他在修行上已经是完美的。我们在修行的路上啊，不一定会碰到这个完美的善知识，但至少我们要有好的教授善知识，他指的路不会错，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非常需要同行善知识，就是我们一起同修的。为什么呢？教授善知识不一定天天盯着你啊，不一定天天跟你在一起啊，但是你的同行善知识，不管你的同学啦，或者夫妻同修之间的关系啦，或者是你的朋友啦，你的邻居啦，或者我们参加共修的这些道友啦，这个同行善知识啊特别重要。有同行善知识相互的这个鞭策，相互的监督，或者用我常讲的话，就是相互修理啊。那么错误的机会比较少，因为彼此可以成为一面镜子，我照你一下，你照我一下。那么这个龙树菩萨这段话里面还有第二个重点我们要注意的，怎么样呢？就是说他不但在时间上可以延续百千万劫，而且第二个呢，他不失不烧不坏，这个说明了什么？没有一丝一毫的侥幸。我们累世累劫来所造的业，都要我们自己去面对这个果报，没有一丝一毫的侥幸的，只是早一点报、晚一点报的差别而已，没有侥幸。第三个重点，与果报何时不亡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等到你果报现前的时候，怎么了？你受这个报了，对不对？那是不是受了这个报，然后这个业就消失了呢？没有。为什么？这个业呢，它已经成为你的习气，它有一种延续性。所以如果我们不修行，我们没有觉醒，没有觉悟的话，怎么呢？虽然受了这个报，就是我们刚刚讲烦恼障、业障，对不对？然后你到了报障，是不是？哎，它还没有结束。为什么？如果你没有觉醒，你没有忏悔，你没有改过的决心，怎么呢？这个受了报之后，那个习气怎么呢？还在那个地方。所以明白这个严重性吗？所以为什么佛教里面呢，特别强调业障这两个字？ 第一是时间上的这个延续性，第二个是什么呢？不时不坏，保存完美。我们所造的所有的业障都绝对是保存的很完美的，不会漏失的。第三怎么呢？即使受了报，除非我们修行改过，除非我们确实有所觉悟，否则怎么呢？它会继续的成为一个习气在那边延续着。是诸业能久住，何为时与果报？这就是说，这个业力呢，它是可以长时间的这个停留在你的八识心田的。和合时，什么和合？就是因缘和合。当这个众缘和合现前的时候，怎么呢？果报就给你了，雨就是给你，给你果报，雨果报就是把果报给你。譬如谷种、谷草子呢，在地中得时节而生啊。就好像这个种子一样，它在地里面嘛，那么只要有水分呢、啊、有这个什么这个阳光了、啊、一照它就生出来了，不湿不坏。是诸佛这里面是一个加强语句的表达，即使连什么呢，诸佛是得了一切智的，世间第一尊重的，如须弥山王尚不能转世诸业，就是佛都没有办法来转你的业，佛都转不了你的业，何况凡人呢、啊、所以在我们佛教里面，这个消业障的观念为什么会特别强调，就是这个道理。那怎么消呢？业从心起，要从心上面来消。那心上怎么消呢？就是我们这个正念分明的功夫不断的增强的时候，怎么呢？那些习气变得没有力量了。所以业这个字在印度的话叫 karma。 那 karma 这个字呢，我们要注意到 karma 这个字如果是单纯的从字面上来讲的话呢，它只是所谓的业什么呢，就是一种行为，阿玛这个字呢，如果从字面上来说呢，它只是一种行为，一种动作，叫做 action。 但是在我们讲业报业报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这个阿玛呢，它是有特殊的定义的。这个定义叫什么？叫做 action with intention， 就是它是跟着你的意向、你的意志而发生的行为。用白话来讲什么？就是有意的行为，就是你有这个意识，所以我们起心动念呢、啊，它都是一个业。那么有一种业什么呢？叫做无记业。什么叫无记业呢？它是无意识的，就是不是出于你的意志。无记业不受报，无记业呢不受报。所以在讲这个业报关系的时候呢，我们不谈无记业，不谈无记业，因为无记业没有什么业报关系的。我们讲的是什么？是有记业，就是出于你的意志的行为。凡是我们有一个起心动念，它就有一个力量在那个地方，它就会产生一个业报的关系。所以佛教里面讲修行呢，不但是讲身跟口这两种业，还要讲什么？身口之后还要讲一个意，就是你的意念。只要我们动一个意念怎么呢，哎，它在这个业报关系上面呢已经成立了这个一种这个因果的一个秩序了，已经落入一个因果的一个秩序上面去了。所以呢，这个地方龙树菩萨这句话是很发人深省的啊。即使是诸佛菩萨这么了不起，转不了你的业。那么现在呢，我还进一步告诉大家呢，不但转就是众生的业佛都不能替你去顶，而且佛呢过去是有一些业怎么样呢， 接着他成佛了，这个业什么呢？某一些细微的业还是有报。我们举两个例子来讲啊、哦。第一个，这是根据佛的本生经的说法，比如说我们知道佛的堂兄弟提婆达多，他处处在破坏僧团，他一直要伤害释迦牟尼佛，然后他甚至采取暗杀的行动，就是在灵鹫山佛出入的这个地方呢，从山上呢把这个石头推下来，最后伤到了佛的脚趾头，佛的脚趾头流血了。那么这些呢，这种这个关系怎么呢？佛自己讲得非常清楚，这是过去世啊，就累世累劫以来呢，这个提婆达多一直都是他的冤家。佛要成就什么事情，他就是要来破坏，这是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